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包括《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引述知情人士和白宫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前往泰国，和中共最高外交政策官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一次会谈。白宫匿名官员指出，沙利文已经飞去泰国，将会和王毅讨论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攻击事件。目前美国正敦促中共当局向伊朗施压，压制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这些叛军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红海袭击船只。华尔街日报指出，拜登政府官员表示，自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发动战争以来，白宫已经要求中共向伊朗传达避免发生更广泛冲突的讯息。这些官员表示，北京方面正在这样做，但他们不知道中共和伊朗对话的具体内容。据美方指控，伊朗又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其他支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今个礼拜二被问及中共是否正在这里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船只和其他船只问题对伊朗施加压力，他亦回答表示，美国希望看到北京方面这样做。据悉，沙利文最近亦在华盛顿向出访美国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提出了这个问题，外界普遍认为刘建超可能将会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讲话，目前沙利文和王毅之间渠道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会议是私下进行的，没有被媒体关注。沙利文和王毅之前亦曾在维也纳和马耳他分别举行了两次非公开会谈，还为去年11月的拜习会铺了路。礼拜四，川普前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因两项藐视国会的指控被判处四个月监禁，这两项指控源于他拒绝了现在已经解散的1月6号特别委员会的传票。负责审理这件案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米特回塔在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的听证会后做出这个判决，同时对纳瓦罗罚款$9,500，和检方要求的六个月监禁和$600,000罚款相比，判决已经没有那么严厉。不过纳瓦罗不会直接去监狱报道，因为他的律师认为纳瓦罗应该被释放，律师们正在对他的定罪上诉。纳瓦罗在礼拜四的听证会上作了简短发言，并对他的律师和法官表示感谢。纳瓦罗说，当我收到国会的传票那阵，我真诚地相信行政特权已被援引。他所提及的行政特权是指总统或其他行政首脑在执行职责的时候拥有的一种豁免权，意味着行政首脑可以拒绝提供某些信息、文件或者政策，并且在特定情况下免受司法或立法机构的追究。2022年2月，当国会调查人员对纳瓦罗在川普政府白宫任职期间为推迟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所做出的努力感到兴趣之后，特别委员会随后发出传票，要求他提供纪录和政策。委员会主席说，纳瓦罗似乎掌握了和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直接相关的信息，但当时纳瓦罗拒绝配合，强调前总统川普对委员会寻求的文件主张拥有行政特权。拜登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就拒绝援引该特权来保护纳瓦罗免受国会传唤，并且将这件事提交司法部起诉。礼拜四，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伊拉克有关撤离驻军的会谈将会在今后几日开始。奥斯丁表示，会谈将会在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行动的成功基础之上，为在两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创造条件。 奥斯丁表示，美军人员是在伊拉克政府邀请下前往驻扎伊拉克的，这个是坚定决心行动使命的一部分，为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建议、协助和能力。同时，美国仍然致力于伊拉克的安全、稳定和主权。目前美军在伊拉克有大约2500名军人驻扎，任务是在伊拉克安全部队追剿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分子之后，担任他们的顾问并提供协助。伊拉克外交部另外发表的声明形容说，会谈是开始循序渐进和有条不紊减少美国驻伊军事顾问的努力的一部分，还制定具体和清晰的时间表，以讲明国际联军顾问的留驻时间。据美国国防官员说，会谈预计今后几日就会开始，而在宣布这个高层会谈的几日前，美国对伊拉克境内得到伊拉克支持的民兵曾进行一系列打击，引发伊拉克当局的不满，而美国指责这些民兵分子对伊拉克美军进行了几十宗袭击。发动袭击的民兵分子说，他们进行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受到以色列攻击的加沙巴勒斯坦人，但是一些美国官员说，他们是伊朗推动的将美军赶出该地区的行动的一部分。一位国防官员星期四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我们的伊拉克伙伴向我们保证了他们的承诺，我们将和我们的伊拉克伙伴一起帮助确定未来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形式。与此同时，美方亦会确保能够有一个由伊拉克领导的打败伊斯兰国的持久力量。25岁的吴肖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2022年12月14号被 FBI 逮捕，去年1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犯有网络跟踪缠绕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两项罪名，起因是另一名中国留学生苏怡在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吴肖雷被指多次在网络上威胁这位张贴者，但吴肖雷不认罪。这宗案件在星期一开始审讯，美国助理检察官波特在开庭陈词中表示，吴肖雷威胁要斩了苏怡的双手，还向中共举报他的反动海报，令苏怡感到极度恐惧，亦为他的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波特表示，这个是一宗严重威胁，是为中共政权致力于压制意见分子，不准苏怡的海报内容的表达方式。吴肖雷的辩护律师就指，这个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不成熟网络纠纷。联邦陪审团由星期三下午进入闭门审议阶段，并且在礼拜四上午得出结论，裁定两项罪名都成立，判吴肖雷有罪。在判刑之前，吴肖雷仍然要遵守保释条件，检方要求拘留吴肖雷，理由是由 FBI 那里得知中共政府对此案很感兴趣，可能会干预或者协助吴肖雷逃离美国，但是法官没有同意拘留的要求。检方又要求增加两项保释条件，包括增加 GPS 电子脚镣和禁止吴肖雷离开麻州。法官认为吴肖雷保释期间遵守条件，拒绝增加电子监视器，只禁止他离开麻州。其他保释条件包括不准入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不准参加任何和学校有关的活动，不准联系受害人以及上缴护照等。庭审结束之后，吴肖雷和律师由后门离开那阵，还对美国之音的记者竖起中指，这个是一种侮辱性的手势。最近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警告，中共政权正持续致力于压制海外批评人士的声音。人权组织亦抱怨学术自由因此受到威胁，中国学生在国际大学校园中亦时常受到监控。 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主任特工乔迪科恩在司法部的声明中说，吴少雷所作的是试图禁声和恐吓一名表达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不同意见的活动人士，这个不只是犯罪，亦完全违反我国的民主价值观。26岁的吴少雷被判定有罪的每项指控都面临最长5年的监禁、3年监督释放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法官将会在今年4月24号做出量刑宣判。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和安哥拉总统约昂洛伦索举行会谈，讨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频发的东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具体途径。在和安哥拉外交部长泰特安东尼奥的会面中，布林肯还讨论了美国和安哥拉的双边关系，强调和罗安达在重大铁路基础设施项目和外层空间探索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承诺提供资金翻新现有的1300公里的洛比托大西洋铁路，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包括通过和安哥拉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财团修建一条长达800公里的新铁路通道赞比亚。布林肯说，这些项目是美国在一代人众多的时间里面对非洲大陆铁路的最大投资，亦是安哥拉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工作伙伴关系的核心。除了安哥拉，布林肯今次非洲四国之行还包括在佛德国、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的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布林肯会见了总统乌尼塞斯·科雷亚席尔雅，还参观了由美国千年挑战公司出资助现代化的普拉亚港。在科特迪瓦，布林肯会见了阿拉萨内·亚塔拉总统，并宣布4500万美元的新资金，以帮助这个西非国家及其邻国在地区威胁中预防冲突，促进稳定。在尼日利亚，布林肯和博拉替鲁布总统和优素福·曼塔马·图加尔外长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布林肯强调尼日利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的作用，赞扬尼日利亚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和民主所做的努力。按照美国国务院官方发布的信息，布林肯此行强调美国和非洲国家的气候、投资、粮食和卫生等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